OK， 大家好，欢迎收听浪说播客。这次我们请到了 TS39 顶级前端技术专家 Hex， 然后那请 Hex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 Hex。
嗯，然后这个我是狼叔，然后这个 Hex 的话，这简介里边是叫什么 TC39 邀请的专家，然后拥有20多年的从 IT 从业经历，然后热爱开源。开放标准和技术步道，然后你自己觉得这个你喜欢你自己身上的哪个标签？
就是你要问我的话，那我现在我自己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还是作为这个 T39 的 invited expert 嘛，对吧？这个就是可以说在 JavaScript 这个语言方面，对吧，做了一点微小的事儿吧，虽然也没有啥成果。
谦虚谦虚谦虚，
就没有谦虚啊，这个没有啥好谦虚，确实没有啥成果啊。现在我担任签聘的几个提案其实都没有怎么都推不下去啊，都没有推进不了。
然后那个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叫你贺老呢？
这个名字说起来我想想
啊，
估计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那个 Winter 先叫起来的
啊，
就是我这得问 Winter 他为什么那时候叫我，一开始也没有习惯，后来就是这叫开了全都叫我这名字，对吧？以前我都大家都叫我 Hex 就 OK 了，然后后来把我叫了这么老，就感觉我很老，当然我现在也挺老
了。因为我和那个JavaScript 也很熟，然后他们都管你这么叫，我还很神奇，就是也可能是因为你成名比较早吧。
这个其实就怎么讲呢，也没有说有多么早，反正我就跟这个你往前推的话，就是我觉得那个如果是说搞那个前端或者那个 JavaScript 这一块，最老的一批人其实还是可以追溯到那个谁啊，就是当时哎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斯栋他们还是
可能更早一点，更早有些老人，就是比方说那个艾明老师，
周爱民，
对，
嗯，
然后还有那个当时有一个自己搞了一个叫做 JSVM 的，哎名字我一时中忘记了
啊，
就是反正老前辈啊，
那个老赵是吧？
不是老赵，老赵还是后来一点儿，就是Winter 他们还有像月影他们当时是去混那个无聊 JS 的嘛，不过 我那时候其实没怎么混无聊 JS 我那时候其实还在最早混的还是混 CSDN 对吧 ？CSDN 上它有一个前端的一个板块，那时候大家因为它有一个积分制嘛，大家都会上回答问题啊，我也在上面回答问题。但是我回答问题其实我也那个，就是他当时那个版主叫啥，我反正他们版主把那个好问题全都抢跑了，所以我当时那个积攒到了大概一颗星也不知道，我忘了那个是什么，反正就再也那个上不去了。这是最早的，这是最早的。后来我当时主要混的社区是那个 Java， 就是
Java
一
个亿
啊
，Robin 的那个，
对 Robin 那个。
那个我以前也在。
对，
嗯，
就一开始还比较勤快，我在那个 ITI 曾经最高。因为 ITI 上就是 Java 当年就你看他名字嘛，就主要搞 Java 的，对吧？ Java 的人，像我这样主要搞前端的，其实我当时曾经最高的时候，我排名大家排到前十之内的。
我操，这么猛！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但是他后来他自己网站也不行了。对
啊，我记得最开始像 Hibernate 啊什么这些他们比较多，
对对对对，
然后后面就开始搞 Ruby on Rails 去了。
对对对对，所以从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你的这个兴趣也是非常广泛啊。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是比较广泛，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是比较跟着兴趣走的，所以那个当年其实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技术都搞过，是吧？我一开始就是也写 PHP 啊什么，后端也其实后端一开始也写了不少时间后端，什么 C# 啊 Java 其实我都搞过，当然都比较早期啊，就是现在都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那你觉得自己还是前端吗？还是
我觉得就是说我的主要的这个工作经历当然还是前端了，对吧？那你只能说这两年的话，我可能那个就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前端做的就很少了，因为最近这两年就是做的其实是反而都是比较多的是 Node 的编程。
那蛮好的。然后呢，那个之前我看你对于编程语言研究的也相当的多，像 QCOM 或什么上有各种分享，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个人的兴趣？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确实你会有这个方面的兴趣，我觉得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有过不同编程语言的这个经历嘛，然后后来就是搞那个 JavaScript， 因为 JavaScript 早期的时候其实 大家玩的花活还比较多，
对，
就是在那就是比较早了，就是大概要追溯到那个2000年左右的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玩各种各样的，就是像 JavaScript
的骑行技巧，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你它相比较当年的那些语言，其实它可以玩的地方是比较多的，因为它作为这个生产局语言里面，其实是很早就有这种，比方说这个所谓的 high order function 啊，对吧？就是所以你可以玩的这个，可以自己对代码进行那个转换啊，做一些那个原编程是比较多的。当然，你放在今天来看，其实那个确实 JS 还是有很多的缺点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玩的多，然后你就对这个语言就开始感兴趣。包括后来的话，其实因为我前面讲到那个 ITI 嘛，Java 当时有一次我跟一个人那个吵一个关于JS 标准里的一个东西，我当时说这个 JS 标准里面这个东西写的有问题，然后他当时就说那个写的这个标准肯定是对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兴趣，因为我研究了半天啊，那个时候就是说就怎么讲，我英文其实也不是很好，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技术也没有那么就是就对各种东西了解也没有那么深，但是那时候我就为了跟他吵架，我就看了好几天那个 spec 啊，这个
各种规范，
对规范我看了仔细的琢磨了一下，然后那个我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个规范这里写的不对
啊，
就是它会造成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结果，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我就发到了那个邮件列表里面，就是当时那个 JavaScript、
还没有 T39
的
吧，
对T39 有
啊，
但是当时那个 T39 T39 现在它都是在 GitHub 上，它有仓库嘛，
对，
然后那个他们的那个很多的工作其实在 GitHub 上看那个展开，但是当年它其实跟很多的开源项目一样，它其实是用那个邮件列表的，所以我当时就在 T39 的那个邮件列表里面我就发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部分的 spec 我觉得有问题啊，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后来就那个确实那个里面就有人回我了啊，说这里确实有问题，然后而且把这个就列到了当时列到的那个 ES5 的那个 issue 里面，然后后来到那个 ES5 的时候这个部分就修掉了，所以那是我一开始就说哎我觉得这事儿也能做做啊，
可以玩，
哎可以玩啊，就而且有点成就啊，你知道对吧，你找到一个程序的 bug， 你看我找到一个那个啊 spec 的 bug， 对规划的 bug 啊，这个可以啊，所以当时就后来就那个搞了这个，后来就入坑了对吧，就所以可能有一点这个兴趣，而且我个人的对编程语言还有很多兴趣，其实是在那个就是跟程序员本身去使用这个语言有关的部分，就是因为大家如果在平时编程当中你还是会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出现那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出现 bug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一些原因其实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就是这个语言或者是这个你用的这个库它本身设计的有问题，这个就说程序员常常呢是会有我们讲叫那个 read the fucking manual 对吧，你犯了一个错误就说谁让你不好好读文档啊，但是其实也有些问题其实它是一开始它这玩意儿设计的就有
问题，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到你比较后来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反正我当年一开始的时候我总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家这个大牛写的东西一定是对的，甚至来讲我认为说那个标准一定是对的，其实我也经过这个过程，但是经过我刚刚讲的那事情之后我发现哎这个它可能本身设计的也是有问题，而且你多看几个编程语言之后你会有比较嘛，你说是为什么这个语言里面没有这个特性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程序员也挺有这个编程语言的爱好的，他可能会提说啊我们能不能往这个语言里加点这个东西啊，
对
吧，对，都会有这想法，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是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会有这个兴趣嘛，就会到里面去，包括到现在我在 T39 里面我自己 champion 的那个那些提案啊，想推那些提案其实大多数其实都是和那个语言的语法有关的提案，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的个人兴趣确实比较多在这个方面啊，就是因为语法这个东西它你说它一定是多么重要吗，也没有那么重要，
对，
但是呢语法其实和我们前端很像，我们前端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 UI 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体验的问题，对吧，那语法其实也是，语法就是你程序员的一个 UI， 对吧，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对你的这个编程体验其实有很大影响，如果你这语言特性设计的就是难用或者很容易误用，它其实就会发生这个情况，而且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吧，咱们看到这个 JavaScript 的语言本身确实也有很多这种历史包袱，它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 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啊。
但是这个会不会这个对人的要求会比较高？比如说，我需要对这个语言了解的特别清楚，所有的细节，包括说类似的语言各种要了解的更多，要有一个俯视的这种思维呢？
啊，但那肯定是啊，就是你做这个肯定是得，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可能。我觉得我的性格可能也比较适合，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往里那个，对，就折腾一下，就是我想看看，比方说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当年会设计成这样，对吧，就是有什么原因嘛，对吧。当然我现在回顾我很多年之前呢，有些时候自己写的那个也有些其实是现在回头看可能是猜测或者说是并不是那么准确的，但是因为你得有这样一个兴趣，这个当然就纯粹是个人的性格问题啊。有些同学他可能就是我只要知道这怎么用就可以了，我不用追究到那个，因为那些知识说老实话也没啥用，确实没啥用啊。但我就比较好奇，我就想，哎，这东西当时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为什么设计那么烂，对吧？有什么原因或者某个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举个小例子，你比方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就是你比方说数组上的一些方法，数组上方法，你比方说你取那个数组，你有那个什么 pop 啊 push 啊，然后还有 shift unshift， 那说老实话，那个 shift unshift 本身就有点奇怪，这两个名字，尤其是那个 unshift，
对
啊，就挺奇怪的，对吧？就是不是我，反正我一开始是一直没搞懂这 unshift，
把队列和站都混在一起了。
对，它不但是混在一起，就是它那个单词本身也有，包括里面还有 slice 和 splice，
对
吧？这俩单词你是看起来
很像，
但是呢，它的那个实际上它后面的方法的签名是不一样的。Slice 你第一个是一个就是从第一个 index 到后面的 index。Splice 第一个 index， 后面一个不是 index， 后面是个 length，是个长度。那你会觉得这玩意儿怎么这么不一致，你看这俩名字还很像啊。
对。
所以实际上原因我后来研究下来，就是因为这俩方法的来源是不一样的。就是 JS 当年 Slice 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从 Python 那边借鉴过来的，而 Splice 包括前面讲的那个 Shift Unshift 是从 Perl 语言借鉴过来的，所以它本身就是两套东西啊，所以才会那个不一样不协调，对，反正就类似的问题吧，就是你会去找到它那个最初原始的原因是啥，当然它对于你的实际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啊。
我看你那个知乎的那个回答里边经常是会比如说把它的出处然后分析各种演进的原因原理这种，我因为我也做知乎嘛，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耗时间
啊，确实比较耗时间。
你这块为什么愿意去花那么大精力去梳理它和这个去写那么认真的回复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格原因吧，就是我这人比较喜欢，就是而且还有原因嘛，就是年轻时候还比较火气大，经常跟人吵架，那跟人吵架你就摆事实讲道理，对吧？
对，
当时他说一个，我说不是的，我们找一下事实是什么样子，那我就得挖掘，对吧？
对，
确保自己讲的是对的，
对
啊，所以会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当年年纪比较轻啊，闲着没事儿，那就
跟别人干，
对对，就找点这样的事情去挖掘一下，对，
就是一般的那个 JS spec 我也看了一下，但是里边比较枯燥啊。这个
对，
这个过程是怎么来打破的？
这个东西
除了兴趣以外，
就是确实，我觉得，当年 JS spec， 尤其在那个比较早期的时候，从 ES5 之后就比较好了。ES3 的时代，其实它那个 spec 写的其实也不太好，
不太好
啊，对吧？像我前面讲的，就是你看它里面就有些地方就是
互相矛盾
啊，
什么都有，
互相矛盾。
对，
而且那个引擎厂商也不完全按照它做，
对
吧？其实有很多这种，所以其实一个是我当年 spec 还是确实看了好多遍，就是至少 ES3 的 spec 我是看过好多遍的，而且那个时候也确实就是说是能力也不够，其实有很多 spec 东西你看不懂，
看不懂。
然后在这个之外，你就只能那个年代，其实那个知识就是你获取知识的渠道没有那么多，其实你也买不到那些书，而且有很多知识是隐性的，比方我前面讲
的，不会讲，
对，
自己
比方说我前面讲的那个东西，一个是来自 Perl， 一个来自 Python， 这东西你找遍互联网你是找不到的，就是当年你不知道互联网，就是你现在你去找人问，你
也不一定知道，
对，你不一定知道，你这个你这就是得去挖掘一下这个
各个语言的
对历史，包括有一些你可能有一些猜测，你看，就比方我刚刚这个东西，你可能就会有个大胆的猜测，你就先要找一下你熟悉的语言看一下，就是你可能有些知识，比方说你知道当年 Brandon Eich 当年他的语言来源大概是什么语言。 但是他那个，如果你查当年的资料，其实也没有说他借鉴了 Perl 或者借鉴了 Python，
没有说，
其实没说。
对，
但是你可能要找别的资料，你知道哦，原来他在 JS 1.1 的时候，其实他大量的那个借鉴了 Python 的东西。那你知道有些东西是用 Python 来的，对吧？还有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后来可以找到，比方说，Netscape 的早期代码后来其实是放出来的，
放出来，
就没有全部，但是它有一部分，所以你找到可以找到它代码里面有些注释是可以看到的。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嘛，就是，但是确实啊，就是今天随便聊聊，就挺好玩的，但是确实也没啥。
但是作为个人来讲的话，有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能够去深挖到这？
你好玩吗？你把它作为一个娱乐活动也就可以，对吧？就是就好像大家，你比方说你有个解谜活动，对吧？你看到推理小说，你说我去研究一下，就是类似的感觉啊。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它很有意思，就跟你平时做题目一样，对吧？你就想找一个这种题目，哎，我就想攻克它。啊，所以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我说那个，其实人啊，就是其实程序员他可能分两种吧，就是一种人他的核心驱动力其实是说我要改变世界，一种核心驱动力是说我要解决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是这两种，我其实比较偏向后一种，就是虽然我前面一种其实也有啊，但是我今天审视自己，我其实还是后一种。但是我不是说前面那种是个世界性难题啊，就反正就是我就喜欢那个解题啊，就从小就做题家对吧？就喜欢
这个感觉是程序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质。那个
那也不一定，那看你要做什么样的程序员对吧？
那个黄泉有一次火，那不出现一个那个活动嘛？然后你在那个里边分析每个嘉宾的那个，哎呀，那个逻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你说那个黄泉参加了那个
节目，综艺节目，
对对对
对。
哎呀，我你说起来我还有点那个啥，你答应给他做下半集的，一直没做。好，你就急起来了。我想着今年一定要帮他做。
好的好的。然后呢，作为个人来讲，怎么样能够去参加到 T39 呢？因为很多人是，我想去干什么事情，但是我开头就老觉得困难重重，走不进去。
其实我觉得说，我也没有啥经验可以传授，因为我这个那个例子是一个特例 ，invited experts。因为那个传统上来讲，那个 T39它的所有的里面的人其实是要是会员单位的那个雇员啊。因为我当时其实是在360嘛，在360的话，那个360是中国第一个那个进 T39
的，对，
对，应该是啊，这个看历史，
他和阿里差不多，
对，阿里是晚了半年，
晚了一点，
对
对。
这个就说起来，我当年本来就是也有阿里的 offer 啊，我为啥没去呢？因为那个阿里这个他这个到了一个财年，他得那个再过半年才能成会员啊。360当时他就直接可以啊，直接可以，就是他们这个当时月影在360说你快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赶紧给注册了啊，就可以搞，所以我去360了。
就是我理解的话，是你之前折腾的东西足够多，然后在这个领域的话，大家都非常认同你，然后有这种比如说。中国语言要参加到语言定义的这个规范里边，然后需要这样的人，然后才把你找到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就包括这个事情，我后来也写了一下啊，就在那个和360打官司的那个仓库里面，我就也写了一点，就是为什么会去360的想法
啊，
就把这个事情其实稍微写了一点，包括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到字节啊，其实那时候跟到字节来聊过，其实就是你前面讲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说。中国的企业它的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然后它对于 JavaScript 这个语言级别的东西它其实也是有利益在的。
对，
然后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像字节或者阿里这样的公司，它的写 JavaScript 的程序员可能都是有几千号，
对，
有几千号，然后它的 JavaScript 代码呢，就仓库里的代码，咱们这个只能估一下啊，这应该是要达到千万级别了。这个具体的不知道，就是但是可以讲一个，就讲一个知道的，比方说当年那个 Bloomberg 曾经公布过他们大概有2000个写 JS 的程序员，大概有5000万行的那个 JS 代码。
阿里的话，之前我看那个前端大全里面至少有4000人，差不多。
那就是反正就是说，你看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代码的资产吧。
对。
所以如果说这个语言本身的这个变化，其实一定是对你的这个资产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其实你作为一个就是头部的科技公司的话，你其实是它作为你的不说核心的技术资产嘛，也是很重要的技术资产，所以你稍微投点资源在这里面也是应该的啊。这个其实也不是很贵啊，就是因为那个成为那个 ECMA 的会员，
对，交的年费也还好，
加年费还好，就是从大公司来讲角度还好。像阿里的话，这个会员费我估计应该是多少？我想想， 40万人民币啊，就是反正在这个量级吧。
对，我理解是两个点，第一个的话是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看重影响力的，那个时候整个业务还是上行的阶段。
对对对。
对，第二个的话是说，从袁勤、玉博他们其实自己的内心上是想着说对这个行业要有更多的这种贡献，
是的，
而且是这种从根本上去改变的这种。
嗯。
所以这两个点的话，可能很多大企业像月影他们其实也应该是也看到了这种潜力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公司来讲，它其实是可以有利益在里面的。
对，
当然就是，当然这里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价值，这个价值看那个公司是不是认可。所以这个也说到说我当时为什么没去字节，就是我去字节面试时候，就是有一个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恶意的，他是 challenge 我，他作为那个业务线的 leader challenge 我，就问我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当然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 challenge 我也没啥用，因为是啥呢，就是说你作为公司来讲的话，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是你公司确定的，
对，
我又不能说这有没有价值，对吧，对吧，你最后都是公司决定说有没有价值，我提供的只是个机会，说我在这个方面，对吧，咱们不是吹牛说啊，在反正在那个时间点，在中国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厉害，就是这块了，对吧，
对，
如果你要搞这块我提供机会啊，你想搞吗，你想搞那我来搞，对吧，还是这么一个事情。但是所以你签了就我也没啥用，就是你如果真心不认可，那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说服你的，对吧，就没有办法说服你的，就是确实这个东西就是它和真正的你最后业务的价值离的是相对比较远的，
对，
对吧，而且标准这东西你知道它里有。你有一个东西你想把它推定标准也会不是那么简单的，可能它时间周期很长，
但
它至少是一个年级别的，
对，但作为顶层设计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这种点出发点极好的，但是在今天这种经济形势下面它可能离业务稍稍远了一点，
对对对，这就没办法了，对吧，这个其实也不是单单中国的问题，就是咱们有句说句，其实就国外也有同样问题，包括那个也有些公司后来就国外的公司离开了 T139 也是有的，对吧，就是有一些非常资深的会员后来都离开了，比方说那个PayPal， PayPal 就是从 eBay 时代，因为它是从 eBay 分出去的嘛，
对，
它的 T39 其实是有好多好多年了，然后那个前两年也退会了啊，当然也会有新的公司加入啊。
那个叫啥来着，像那个吞吞他们通过这些机会已经润出去了，
嗯，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那
你考虑，对，你从他个人来讲是一个。我的话呢，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没考虑
啊，
但是说老实话，我当年还是有点情怀的。我是想在国内搞这个，就在代表中国公司，
代表中国，
对吧？就是说，你如果想那个说纯粹为了搞这个东西本身的话，你到国外公司当然是更好的，像现有的会员，比方说微软啊，对吧？尤其微软啊、Google 啊，
这个 Open Foundation 的这个重要的会员是吧？
对对，就是说那个像 Google 的话，因为它本身是引擎厂商，
对
对吧？你在里面当然就会
有更多话语权了，
更多话语权，对吧？然后像微软的话，因为像现在的话 ，TypeScript 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组成部分，
对，组成部分，所以就是。说不定啊，就是说那个，如果我要能润出去，说不定我觉得那个也可能啊，润到微软去，但是微软现在也不太好进啊。
对，然后那个我知道的是 ，TC39每次开会其实时间点都不是很好，时区问题，这个会不会特别累？
累啊，这肯定啊，就是说，他开会一般都是美国时间嘛，但是 T39是这样，就是说。主要的会议是一年一般是六次，之前疫情的时候多一点，大概可能七八次的样子，六次的会议的话呢，它大概有四次是在那个美国的时区，美国的东部时间或者西部时间，就总之都是你半夜嘛，就是不是你从那个零点开始，就从那个半夜两点开始，然后如果两点开始的话，可能是两点到早上的八点钟，或者九点钟那样子。
但这个比如说像我现在熬个通宵我很难受的，
对，确实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基本上那个开会的话都是半夜，对吧，半夜就是差不多，因为他开会一般是
基本上下半夜，对，
三四天的话就是有一周的时间，那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讲，所以为什么我当时要到360去，跑到360去啊，是因为360我可以比较多的精力都放在上面，所以到那个时候
没那么严重，
到那个时候就说那个一周的时间我就说这一周我可能就是要开会的，对吧，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我当时跟老板也说了一下，老板也认为这个 OK 啊，就是你到时候你看就是兼顾一下就可以啊，所以就是我自己还好，就是从工作的角度安排角度还好，当然这个这就看了，就是 像前面讲的，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公司就是会员公司，你想参会的话，就跟你自己公司的那个人讲讲，比方说在阿里或者在字节的话，
嗯，
然后自己想办法安排一下吧，
嗯，
就跟自己 leader 沟通一下，
嗯，
但是说老实话，这个东西呢也不是绝对的，就是实道理上来讲，你其实不需要参加所有的会议，
嗯，
就是你只要参加你关注的那个问题，
嗯，
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比较麻烦的事情，嗯，比方说如果你真的很想，比方说你有一个议题想去讲的话，嗯，那你可能要预定时间，
好准备一下，
预定好时间，
嗯，
就是说我只能在这个时间出现，
嗯，
也是可以的，
嗯，
那我为什么是当年这个包括到现在都参与了比较多会，所有都参加，其实因为我当时是相当于是第一个中国这边这个参加嘛，所以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我要对所有东西我都要知道，都要参与一下，
嗯，
所以我会比较特别累，嗯，就最累的一次，其实最累的一次我跟你讲，其实
是 battle 是吧？
是 battle 啊 ，battle 非常累啊，就你要讲话就听已经很累了，你要跟他 battle 那就更加累了。就是
那是哪个？
我们当初讲那个时区的那个问题的话，
啊，
其实最累的一次是他有一次在，
啊，
他是在美国夏威夷开的，
嗯，啊。啊
那夏威夷时间是凌晨4点开始的，那真的是，如果你说凌晨两点，我像我们这开夜车对吧？你坚持一下到0点开始对吧？你从第一天苟住，然后调整一下生物钟还好。我第一天从4点开始，那真的很痛苦，我跟你讲。所以一般来说就是说，当然那个 T39，因为我前面讲6次会议嘛，还有2次会好一点，一次是在欧洲的时区，欧洲时区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一般是从下午的1-2点钟开始，然后还有一次是东京时区，东京时区，比方说10月份，刚刚那个10月头上，就是在国庆之后，那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就是有一周我们是
东京时区，
在东京时区，然后而且那个像前面讲吞吞啊，还有那个 Jack Works 都到那个东京去肉身去参加了
啊，
所以这个还可以，因为东京时区就比我们早一个小时嘛，对吧？这还行，就你早上可能就是9点钟，我们就是9点开始开会，北京时间9点，到下午的4点多，这还是很多的时间啊。
吞吞是非常优秀的小伙，
对，吞吞这个
非常棒
啊，
对。
就是我觉得吞吞现在在所有的这个中国代表里面是最有成效的，因为他当时这个就之前那个他还在阿里的时候推了那个 Aerocos， 就是应该说是中国的
第一个落地的，
对，第一个落地的进到标准里的提案啊，这个所以很好，他那个进去比我晚多了，但是成果比我大多了。
这孩子那啥非常厉害，就是，
对。
他在那个 Node 的近2年里边的核心代码提交了相当大的量，
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程序员啊，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好的精英的程序员，对吧？其实是完全你是可以参与这些东西的，
对。
只是说你可能以前不知道说，哎，我能参与吗？其实是可以的，
嗯，
其实可以的，
对。就是你年纪可能还比我稍稍大2岁，然后那你现在精力怎么保持这么旺盛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还算挺能折腾的，但我感觉已经不如前几年了。
我现在精力也不太行，我只能讲说我现在就是说心态放轻松一点嘛，然后这个年纪大了有很多事情就看开一点嘛，对吧？然后就只关注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其他事情就算了嘛，对吧？
那这个算不算所谓的躺平呢？
有一点躺吧，但是当然就你除了你自己工作的那个部分，除了你真正自己关心的其他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开点，不用什么东西都去，都一定要做到最好，
不要那么卷，
不要
关注自己的热爱的领域去投入。然后这个网友有一个提问是，怎么样成为大牛，怎么样成为持续成为大牛，
这问题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很坦率讲，我其实很久以前就讲，大概哪一年啊，就好多年之前，因为大家经常会问这种问题嘛，说那个有什么学习经验啊，说什么，我觉得这时代不同了，
对，
我的以前的学习经验都不具有借鉴意义。其实我们当年的这个学习的，就是前面包括也讲了，我因为是大概是，我那个时候开始学这些东西就大概是上世纪了，上世纪了，对吧？哇，你这个一估计这个现在是2024年了，就是这个世纪都已经过了1/4了，对吧？我这都是上世纪的那个经验就没有用，因为上世纪的很多情况包括互联网就是刚刚开始，对吧？然后你书也没有书，而且就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别啊，就我当年学很多东西其实是还是要去找一些书来看，
对。
但今天很多的
已经不看书了，
他不看书，但是他看视频学习，
嗯，对。
我觉得就是说我以前其实完全不能接受说我要看一个视频学习的，
我也不能接受，
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反过来想说，哎，你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说包括现在你看 AI 来的，你可能跟着 AI 学，对吧？所以一个时代可能有一个时代的这个方式，
对。
它可能就是跟原来的那个东西其实不一样，
嗯，
它可能也它有新的优点，它可能有一些原来没有的缺点，那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式。而且说老实话，我觉得就咱们很坦率讲，就是我们这一代还是吃到一点互联网红利，
对
啊，虽然我吃到的其实不太多，基本上是风口都没有啊，而且还都最后还都那个倒了大霉啊，这没办法讲啊，这个，但是就是说这个比起来说，比现在的你刚刚比方说
刚
毕业的
还是要好一点，
还是要好不少。
就我理解的话是说，找着自己热爱的领域，然后在里面不断的折腾，然后慢慢的就会有。
就是还有，就我觉得你不要想着什么成为大牛，这个是心态问题了。我当年也没有，从来没想过说我要成为大牛，我没有这心态。我纯粹就是说，哎，这东西好玩，我一定要去搞一下。就比方说，我刚刚讲的这个，当然这是我个人经验。就说哎，我跟这人吵架，我一定要吵赢他。我不是为了成为大牛，我就想单纯这个问题，我吵赢他。如果我有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我都吵赢他了
啊，
那你的内力就提升了，
慢慢你的经验这些认知就慢慢就上来了。
对啊，对啊，对，你这个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要讲，就是吵赢这东西，你不能不择手段，咱们还要讲道理。
对，对对
自己说错的地方还是要承认，
对
吧？
对，是
还是要承认。但是你这个，你通过这个方法是可以锻炼，就是我个人是有点，我觉得是有点这个，但是现在也很难讲
啊。
现在很难讲，而且就是现在不比当年了。当年咱们说老实话，我说的难听点，当年比方说你回到，因为我开始搞 JS 大概1998年、1999年的样子，然后到比方说2000年、2001年的时候，就算到2002年这样，对吧？大概20年前，你说那个全中国有多少人真的把 JS spec 都看过呢？
基本上没有
了，很少，对吧？
对，
很少。我只记得当年那个谁，还有哎我操，名字一时想不起来。只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可能看的次数比我还多，但是其实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看过。
就我听到你的一个传闻啊，就是2000年左右，比如说你要会做个网管或者什么的，都是车接车送的。
是是是，所以我只能讲说，这个还是有点时代的红利的。你现在这个大家其实都，但是你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的红利，其实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红利。比方说，你今天学什么东西都很快，你不像我们当年就学东西都非常慢，你根本找不到东西。
没有，
我就讲
资料匮乏。
对，我讲一个事情，我当年这个小时候开始最早那个用那个 DOS
啊，
就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知道 DOS 吗？就 Windows 的前代啊，就是命令行
啊
，DOS。当时我还找了一本那个 DOS 的书，是什么 DOS 5.0 的书
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英文还很差
啊，
然后我有一整个暑假我在干嘛了？我就翻那本书，把所有 DOS 命令背出来
啊。
那你说那是什么效率？你今天男孩需要这个吗？对吧？所以我是那时候学习效率是非常低的。
但反过来的话，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有一些笨功夫是需要投的。
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我是觉得用处不是特别大
啊。
你说你这种比方 DOS 命令都背出来了，这个基本功很重要吗？其实就是说也没有那么重要。就好像说你说我现在打字打得特别快，我会用五笔打得特别快。你今天还有多少价值？没有价值。
这倒是
没有价值。
但是那个我有一点可能会，我们可以沟通一下，就是有的人认为说我不需要记 API， 我记 API 的话，这个叫啥来着？这个各种 IDE 提示足够了。但我不是这种，我是属于这种，我但凡能记得，我先记住之后，我在用的时候我会自己比较放心。我属于这种。
你要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因为跟你一个时代过来了，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当年我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用 IDE 的，你
不记
住，你不记住就不行的。
对
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因为那个之前最早的时候写程序，当年就是用什么 Editor Plus 啊这种，
我也是，我也干过，
对啊，这种编辑器写的，什么 Ultra Editor 就很老的这种编辑器写的，它没有提示，对吧？
对。
后来我因为去搞了一段时间 C Sharp， 我就用那个Visual Studio 的，Visual Studio， 然后也顺便在里面写那个前端，然后它都有代码提示，
有代码提示的。
然后后来我大概写了一两年之后，我后来再用 Editor Plus， 我发现我写不来了，就是想不起来了啊。后来我就强迫自己就不用 IDE， 用那个。但这是当时的心路历程啊，说我觉得我还是要那个复习一下。但是我今天你如果今天问，我觉得确实没啥必要，因为今天你要做开发，你不用 IDE 嘛，就是 VS Code 其实也是可以认为是 IDE 了，它给你代码提示，它的代码其实其实比当年那个还要好，
对
吧？
对对。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记吧，就是我确实觉得你记住这个东西意义不是那么大，意义不是那么大，就是 这个是有点矛盾的，我是觉得意义没有那么大。但另外一方面，你一定要问我的话，我只能说，比方说像我现在干的这个事情，比方说我要搞那个 spec， 我要去参与语言标准，那你能不知道这个语言里面东西吗？对吧？你肯定得记住某个 API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对
吧？
对，
你可能不用百分之百记住，但是你肯定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说，你不是说要百分之百的去，因为你工具已经帮助你很多了，
对，
就包括 AI 现在也能帮助你很多，对吧？但如果你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啊，你可能还是有些东西要记在脑子里面，
对。
但这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啊，
嗯，
未来那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进入 AI 时代之后，不知道，我真的觉得进入 AI 时代之后，人跟 AI 的这种结合到底是怎么样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其实不知道。
嗯，但是有一个点的话，我一直在怀疑，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话，你是没办法去分辨一个东西的好坏的。
嗯，
比如说在 Node 领域，你出个新东西，我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如果是换一个领域，我不熟，那个时候我会依赖 AI。所以我的点是笨功夫是在我形成我自己的
体系下，就这个我是赞同你的。我唯一觉得我现在不确定的一点，就是说是不是要通过笨功夫才能达到那样一个路径，就是路径问题，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也许是有的，这个也许就是说通过 AI 的辅助，我们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其实是很难以克服的，因为人类本身，人类对某个东西的记忆曲线或者是怎么样，这它有些生理上的那个限制，
对
啊，当然就不知道，说不定将来什么那个脑机什么结合一下，就突然就突破。
其实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很多那个 AI 里边能搜到的东西，可能我也不是那么愿意去记。
对对对。
但是这个真，但不记的话，我又没办法去通过我自己的理解去形成一个体系的东西。
确实，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到了，我还是那个话，就是我现在很多时候我一直在，因为我现在也在做 AI 方面的事情，就是平时做工作之余，我也会想想，就是 AI 这个东西到底对将来人类的本身的这个会发生一个什么影响？
嗯，
因为是包括你前面讲的东西，你可以觉得说，像我们作为专业程序员，实际上有点类似于一个已经经过反复的训练的一个 AI， 对，就是我特化的训练过。
对，
那特化训练当然它是有好处，就特化训练就是达到了你前面讲的，
我自己体系了，
我这非常了解我这个体系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转换到另外一个东西，可能就不适应或者。对吧？
嗯，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它一定会有反过来，就好像 AI 你特化了之后，可能就会过拟合或者什么类似的。
对，
所以如果你说今天的现在还很年轻的人，
嗯，
你刚刚进入工作领域，你到底要把自己的大脑打造成一个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很多时候觉得，如果今天我还是20岁的时候，
嗯，
我可能在思考的应该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就是把 AI 和我自己结合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我什么东西，因为人脑还是比较有限的，包括我现在也
开发的还太少。对，
但不是开发少的问题，其实是就是有限，就是说你的能力是有限的。
嗯，
包括我现在有时候我发现很多东西，到我这个年纪有很多事情也记不住。
嗯，
或者有
我也开始记忆力退化。
对对对，记忆力退化，包括有的事情，我发现我就是知道的，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对吧？实际上就是感觉是不是脑子里东西太多了，你这
有可能，
对，它容不下，也会容不下，包括为什么人越老越顽固啊，其实你脑子里很多都固化了加不进去了，对吧？但是那个到了 AI 时代，也许你就不要往脑子里固化那么多东西，对吧？
对，
那个多多用 AI， 就随时你可以变到另外一种思维，也许反而是更好的，不知道，我这是瞎想。
那你觉得这个 AI 能替代程序员吗？
这个东西感觉上啊，AI 现在的发展看上去早晚是能取代的，但是你说取代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百分之百取代，这个不知道，要看 AI 的发展。
因为我目前的观点是，零到一的那种新建的项目，那 AI 提升还是比较快的，然后还有是胶水型代码那种是比较快的，但是你但凡是遗留的代码量比较大的，经过抽象的那种的话，AI 对我的帮助其实不大。有的时候可能我让他帮我写了个东西，他一个编辑 case 让我调半天。
那我确实也有你同样的感受，我只是说我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纯粹是 AI 的本质性的缺陷呢，还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问题？我自己倾向于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我没有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障碍说 AI 一定克服不了。目前看似乎是没有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只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一个 AI 本身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 AI 毕竟出来时间也没有很久啊，
嗯、
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其实你倒回去算，
十月份
对
往后才算
就真正开始。比方说，我开始搞跟 AI 有关的工作，其实也是二三年的可能年中的时候才开始。我到现在也就搞了一年半而已，
嗯、
对吧？你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实际也才一年半而已。你想我们这个发展，对吧？
嗯、
你想看三年、五年之后什么样子？那真的不好说，
嗯、
不好说。我觉得
那对于这个 AI 出现，你焦虑吗？
你说不焦虑那是假的，但是这个事情你怎么讲？
嗯、
焦虑也没用。我这人是这个心态，就是说你很多事情就是你焦虑是没有用的。
嗯，
就是如果你问我一定要焦虑什么，我在焦虑就是我前面吃饭的时候跟你聊的那个。
嗯，嗯
我觉得这个放在更高层次上来讲，人类社会没有做好准备。
对。
没有做好准备，这个不是我、
嗯、
这个我不是焦虑我个人的那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个人来讲啊，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对吧、
嗯、
就反正就是说要如果真的这个到时候混不下去要饿死了，那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嗯、
对吧，那也不用管、
嗯、
对吧，你焦虑也不用焦虑这个吧，对吧、嗯、就好像说就真的那个世界大战了，对吧，谁都跑不了、嗯、对吧，那不用焦虑这个，对吧、
嗯、那有网友问说这个如何面对这个职业瓶颈，
职业瓶颈，最后这问题问我就没有用，我也职业瓶颈，对吧？对吧？而且就是我的事情，如果大家关注的话都知道，对吧？这个打官司也都打输了，对吧？那这个事情，我跟你讲，这个确实这个还是有点感触啊。就是我从来那个没有，以前没有说什么35岁焦虑什么什么的，对吧？我第一次被人问那个，哎，你是不是35岁？你知道是在哪里？是就是在法庭上
啊。
然后那个法官助理就是去交换证据的时候，就是公司也没有来人，最后法官助理做好笔录之后都结束了，走的时候他问我，哎，你是不是那个第一个他问我一个问题，哎，你是不是那个属于那个什么互联网公司啊？我说是啊是啊是啊。第二个问题就问啊，那你是不是35岁了？我只好回答我已经45岁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恶意，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啊，所以你问我说那个职业瓶颈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怎么讲吧，就是每个人都看自己想要的生活吧。我瓶颈肯定是有啊，肯定是有的。
就我看了自己的那个体检报告的时候，我也很慌，哎呀，然后
体检报告我都已经不体检，我不看啊，就
异常项每年都变多，然后那个对前端的未来的预测的话，有自己有什么那啥吗、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都很难预测了。你说那个
黑天鹅太多，
对对对，就是说那个，
嗯，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如果倒回到5年之前，我经常还预测，
嗯，
而且我觉得我预测的就是说还可以吧，
嗯，
就是说就是也不算很准，
嗯，
但我预测的事情最后还都差不多还都发生了，
对，
但是只是说我的时间点预测的基本上都是不准的，
嗯，
一般就是说我有时候就太乐观，
嗯。
大多的时候我都太乐观了，其实他可能花了更长时间才达到、
嗯、
但是现在的话你怎么讲呢，就是常规的那些改变其实还是有，包括前端会有很多新的技术进来、
嗯嗯、
包括我最近在群里面那个跟很多人聊的，比方说、
嗯、
那个前两天还跟那个伊斯聊呢、
啊、
说那个他伊斯跟我讲说，哎，你看
他在 Chrome 里加了不少东西
CSS 的这个整个的变化、
嗯嗯
啊，当然现在我也知道 CSS 很多人都不看了，我也不看，我也不看，因为最近两年都没有正经写前端了，都写 Node 也不看 CSS。但是确实，这个整个 CSS 就是所谓我们讲一定要讲那个现代的 CSS 有大量东西都发生变化了，就是它和我比方说我十年之前写的 CSS
都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对，
包括 JS 也是的，就是因为我搞 JS 标准嘛，所以我可能没有感觉到。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人来的话，他可能会。确实觉得，就我不要说那个 ES5 到 ES6 了，
嗯，
可能我们从 ES6 到现在，对吧？2015到现在，你算一下，2015年到2024年，也马上要
快十年了，
要快十年了。
对，
虽然说它的变化没有那么剧烈，但是你累加到一起，其实它变化还是挺大的。
很多的方法，其实有一些新加的，我都不一定知道了。
对对，就是说你一个是这个方法，还有就是说它也可能加了新的那个语法，包括有些新的东西，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提案，它其实不单单是从 JS 本身来的，它可能
其他语言啊，
比方说 WASM 的影响，它为了和 WASM 共通，对吧？包括什么 Structs 这种东西，其实都跟 WASM 有关系。那你这个确实，你如果用了这个东西，你以后就。确实就是会不一样，
正好
你要预期说那个前端将来怎么样，其实是 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比较关注那个技术发展，其实也没有说那个有多么的，就是如果你累积下来看，它会比较可观。
嗯。
但是如果你一年年看，其实还是正常的一个发展。
嗯。
而且说老实话，如果说我们关注到更加多靠近程序员本身的，你比方说框架，
嗯，
前端框架这个它的那个发展，其实这两年都基本上
平缓了，
平缓了，对吧？都平缓了。
对。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个发展，比如 React 啊、
嗯、
或者 Vue 啊，
对
吧？而出了几个新的东西，其实也没啥声响，对吧？
基本上除了 Rust 重写了一下，其他不太多。
对 ，Rust 重写一下，对、
啊，
确实又不太多。但是你另外方面讲，我觉得如果你要说可能会有大变化，其实还是和 AI 相关。
啊，
因为这个 AI 现在这个东西，包括那个
不确定性比较多。
对，一个不确定性，
啊、
还有就是说你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它一定会对整个的 UI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
因为我们归根到底嘛，就是当年跟玉博聊过，跟谁聊，其实都会有一个对前端的定义嘛，就本身你还是做用户体验的。
对。
那如果你做用户体验的话，整个用户界面的发展在 AI 来了之后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对。
对吧，就包括我们前面聊的也是的，大量的应用可能它的界面都不是现在的界面，可能就纯粹就是一个更简单的直接对话。
对。
就完了，对吧？
嗯，
所以这个东西，你这个真的就是我，虽然我觉得公司里面有很多人这样说啊，一定要把所有的应用都拿 AI 重写一遍，感觉有点那个啥。但是你真的想的话，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说你公司里面现在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恰当，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我只是说趋势来讲，确实是这样的。
嗯，
所以你说那个整个前端的这个技术会不会有一个大变化？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嗯，
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发生在什么时间点？到底跟 AI 怎么样，就现在都是要打个问号，就是它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觉得还是有脉络可循的，现在呢你只能够做一些那个预测，你比方说你预测说哎，将来这个我们的用户界面应该就跟那个什么那个钢铁侠那个贾维斯一样，对吧，应该是这样一种UI交互的感觉，对吧，但是真的在技术战场它怎么变化，你最后写出来代码怎么样，或者甚至你写代码方式发生什么变化，这个现在都很难定义。
因为那个现在这个你也在做出码 AI 生成代码相关的事情嘛，
对。
然后像那个 Moonbit 其实也算。那我在想一个问题，说，会不会说基于 AI 的思路去做语言会更好，还是说像已有的 JavaScript、Python 这些已有的语言在上面去做出码会更好？这个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也是个好问题，我觉得。但是也比较难回答啊，
不太回答。
我只能讲说，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如果回到前两年的话，大概在2019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去 T39，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演讲，我那有个演讲的题目就是讲这个整个编程语言，尤其是应用编程语言，就靠近 UI 的那个方面的那些编程语言的一个变化，因为我讲了一个事情，就是可以观察到那个最主要的生产级的应用编程语言，它其实都在越变越像。
对，
这个趋势是非
常
明显，
非
常
明显
啊，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其实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又看到有另外一种就是和传统编程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兴起，不管是低代码也好，还是说你现在观察，比方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会发现他可能在玩是
Pad
啊，对对对，那种，或者说所谓图形编程语言或者那种，
虽然
这个一直有很有争议啊，很有争议，包括低代码也很有争议，但是我确实相信那确实也是一个变化，因为你看我们编程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编程的历史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突然从能够编程的人群就突然就扩展了，就最早的时候那都是插线头了，对吧？插线头后来变成纸带了，后来才出现那个
输入，
是比方说汇编的语言，后面出现高级的编程语言。其实它每一级别都会，它的编程群体一下子就跟原来会有一个很大的扩展，
对，
就包括到互联网时代，比方说 Java 开始兴起的那个时代，就 Java 之前的语言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就是对程序员的要求也好，对他的关注的那个方面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我当时比方说在 AI 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冒出来的时候，我当时感觉说可能是有一个比方说图形的编程语言，或者这种一个，或者说我们讲什么结构化的编程语言，它不是纯粹的文本的这样一个编程方式，我其实是相信有可能的。那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到了 AI 出来之后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又更上一个级别了，说它可能比，因为前面讲的说那个图形编程语言也好，或者所谓的结构化编程语言，这讲的都是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加自然和抽象化的一个方式去表达你的编程的意图。
对，
那到了 AI 之后，他这个事情甚至把，因为我们前面讲低代码也好，或者图形化编程，我们很多人对他的批评就是说他换汤不换药，对吧？但到 AI 来讲，似乎这个事情变得更加可能了，就是你可以用一个高层的意图去，对，然后那个可以去编程人群更扩大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前面回到前面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前面讲各种传统编程员，真正在生产级别的会长得更像，然后他们都会就殊途同归到一条路上去，然后这个其实是因为巨大的历史资产以及我们对编程的这个认知最后走向了这条道路，一定还是会延续的，短期内一定是会延续的。我认为在这上面其你做的那个迭代创新其实是有可能是有成功的，像 Moonbit 我觉得是这样一条路，就是它其实还是走的一个传统编程语言的道路，但是呢它吸取了很多的就是
新的，
对，新的集大成者，包括它在一个新的比方说以 Wasm 为它主要平台，
对，
包括它在很多地方考虑了他也考虑了那个 AI， 比方说是不是这个更利于 AI 去生成代码之类的，对吧？
对，
他也考虑很多，但是你本体上它还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编程，但是它结合了，但这条路我觉得一定是 OK 的，而且我觉得 Moonbit 很有可能是能够成功的，
对
啊，就是它现在其实也挺成功啊，但是我觉得是希望它能更加成功啊，就是我所谓的成功就是真的有真的生产
更多
人用，比方说咱们说个指标吧，可能就是进到比方说你在编程语言排行榜可以进到前二十，
对
啊，这 Top 100还是太多了啊。其实就是说你因为在 top 20之后的其实都没啥量，都没啥量，就是可能有个小圈子啊，对吧，没啥量，所以 top 20是可能是
有可能的，
就希望他将来能够进到 top 20吧，对吧，就可能得需要个什么五六七八年的样子啊，但是 AI 时代不好说，也有可能突然一飞就猛了啊，但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是完全的一条新的思路，就像我前面讲了，就是图形编程也好，或者结构化编程，或者直接从 AI 走的，就是说它可能和今天的编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是一个范式了，
对，不是一个范式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嗯，
现在还不知道，也许潜移默化的就发生了，
嗯，
就也许就是说比方说哎，我们就发现大量的代码其实已经不是这个样子写的，
对，
果然是 AI 写，
嗯
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打个问号，就是我现在是一个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从传统过来的传统程序员，而且我是在语言标准委员会里面，对吧，看到很多，我确实觉得也有很多东西你其实很难想象单纯用 AI 怎么解决，
对，
就是你很难想象，但另外一方面我又会质疑自己，哎，可能纯粹就是你没想到嘛，
嗯，
说不定当时发生就发生了，
对，
就不知道。
那对于那个最近那个前两天那个尤雨希小尤他做的那个 Void Zero 呢，这你怎么看？
这我觉得是一个，就首先这个方向这个需求我觉得一直是存在的，所以当年那个 Rome 嘛也搞了，只是 Rome 没搞成，
没搞成，
哎，我就是希望小用能够把它搞成，我觉得这个需求一直在的，
嗯，
而且我觉得也许小用现在这个时间点也许是一个
比较
好
的
更好的时间点，
因为那个像 Wait 啊 Rolldown 啊，这些东西包括像那个 SRC 生态这些东西，
对对对，
已经很好了，
对，一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本身的，就我觉得小右一向我觉得做的很好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一层一层就稳扎稳打的，对
对
吧，
它的产品力定位能力超级强，
对对对，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然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一直是尤雨希吹啊，其实也不是，我觉得你真正到我们这个你看到尤雨希，你看到小右做的那些事情，你其实是有一个怎么样敬畏在里面的，
对，
就是说
那么久做那么，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他确实能够做成功，如果他只是做成功一个，你比方说 Vue 这个东西成功，其实尤雨希那个小右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有很多其实是运气成分，
运气成分，
但是如果说他做第二个做 Vit 又成了，那就说明这个一定是绝对不是单单的运气问题，
就是我看的话，比如说 React 是一个通用型的，然后 Vue 在简单应用性上下了极大的功夫，
对，
所以他成功是必然的，
对，
然后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是很喜欢，我相对来讲我一向就是不太喜欢 React 而喜欢 Vue 的，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我其实我前面就讲了，所以编程语言里面我非常看重这个编程体验，
编程体验，
对，
对，
我一直觉得说 Vue 在很多地方就也不能说它完美，但是一定是它想的更多的那个方式是在说怎么样去平衡上，
对，
怎么去平衡这个编程体验，因为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难，
对，而且像 Vue 其实也是做了很多东西的，比如说它那个 ESM 那套东西以前像 Snowpack 也有，
对对对，
而且 Wait 很好的把 Rollup 这个生态直接包进来了。
对，所以我对这个事情一直是有那个，包括那个 Wait 的有一部分的，
嗯、
比方说这种完全用 model 的这种方式啊、
嗯，
其实有一部分我可能在2015、2016年的时候我也
就已经想
做
过
预言，
做尝试了，
我做了一个预言，我说将来全都这样了。
嗯、
当然我预言没有完全成功啊、
嗯，
就是因为整个 Bundleless 我当时预言的是在生产级别也能够达成，
嗯嗯、
但是其实没有
目前还不行、
啊，还不行，对吧？就是预言的太早了。但至少我觉得 Wait 他这条思路我觉得才是对的，就是在开发阶段用这个方式啊，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差距，就是我当时直接想的是说我想一步到位啊，直接就生产级
都
到位，
两边都一样，
事实证明说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到，但是在生产级别可以到，所以那个小右选择的这个点就是我们讲 sweet point
对
吧，就是好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你说一定能成吧也不好说，因为前车之鉴的吧 Rome， 但是呢如果小右现在决定去做，我觉得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大概率
是我基于对这个人的相信，我认为很有可能成的，对吧？就他可能看到了这个当中的某个点，就是正好已经达到了。
而且你看他实现的思路，他是非常容易是渐进式的，
对，就
是说他先实现了 wait， 包了 rollup， 然后把 rollup 用 rollup rust 重写，
对，
然后再把生态
这东西非常重要，
非常
渐进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尤其你看、
嗯、
就是我在那个原标准委员会这里面看到、
嗯、
就是你看这种东西你真正要成功的东西都得这么来啊，你想一口气吃成胖子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啊，
对，我们都吃了好多年的
对啊、而且就是我前面还讲说为什么觉得那个小姚这个还有点、有可能就是也跟我那个在标准社区看到了一些有关系、
嗯、
因为你知道在那个 T39 啊，我其实一直比较就是咱们就随便聊，我一直也抨击、
嗯、
我抨击 T39 有很多东西、
嗯、
就是它也不接地气、
嗯、
然后呢它对开发者考虑是很少的，
也不太多
对,
对，
但是最近就比方说10月份的时候这个会议上我觉得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嗯、
就是包括那个引擎厂商、
嗯、
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是说把那个 JavaScript 本身可能语言进行分层、
嗯、
然后那个浏览器只实现引擎只实现一个核心的部分、
嗯、
然后上面的一部分放出去让工具做、
嗯、
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啊这是就是说能不能成咱们再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啊、
嗯、
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嗯、
就是可能不在那个标准委员会人可能看不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张力，就是引擎的人他对于一个 JS 语言的看法和外面的看法，但我觉得引擎人现在就是我经常抨击引擎的人啊，我觉得他们这个搞得不对啊，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希望一起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明一个事情，就是在整个生态里面的工具对于整个的语言的这个发展的影响也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对，
那我觉得小右现在做这东西恰逢其时，
嗯，
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整个的和整个的就是因为这个生态是一个需要各方一起去
一起共建的，
一起共建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过去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工具在那个比方说 T39 里面的那个参与太少
太少
太少。对，
嗯，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恰好正是这样。
嗯，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工具可以发挥能力就更大了。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小右现在做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嗯。那你下一步会有什么这个个人的发展计划吗？比如说像输出，然后做客，搞开源，创业，还是 AI， 还是什么？
哎呀，我前面就讲了，我觉得我到我这年纪，
啊、
我很多东西就是看开一点，
认命了
啊。你也可以这么讲啊。我自己的工作先做好，比方说 AI 方面做好，然后那个、标准文会那边我还继续看、
嗯，
我手头有一些提案，
嗯、
我想再努努力，再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推进一下
啊，
对吧？尤其有一些提案，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搞的，比方那个 extensions 提案是我最想搞的东西啊。但是现在还在 stage 一，我打算明年还是推进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正好这有网友提问说，最近 T39 推了10多条这个提案，然后哪条是贺老师最喜欢的
啊？那咱们看看吧，就是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我讲东西，大家也就一听啊。就是说我其实是对于很多提案其实不太满意的啊，不太满意。但是那个我最不满意一些提案，因为已经进到标准里了，也没办法了，对吧？以前讲过的，包括 class fields 啊，还有那个 top level weight 啊，就我都认为在工程上有很多坑的。
嗯。
然后你说那个这次会议里面这些东西吧，那我稍微讲讲。
这些，
对这些，我们下面看看啊，这个讲到那个 iterate helpers 啊，
嗯，
这东西终于进到那个标准里面去了。 这个 iTunes Helps 怎么讲呢？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东西。
嗯，
这个东西不是说不好用，我自己也用，就是用起来真香，你就只能这样讲。但是呢，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东西？就是它设计上实际是对于普通程序员是有一些坑的。
嗯，
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所谓的 iterator 和你的 iterable， 很多人其实是分不清这两个概念的。
嗯。
Iterable 就是一个可迭代的东西，比方说数组就是一个 Iterable，
嗯，
它是一个可迭代的东西，
嗯，
而 Iterate 呢实际上是所谓的 Iterable 的机制，就是你从数组上得到一个，那个迭代器，然后去迭代器去便利，
嗯，
所以迭代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次性消费的，
嗯，
就是当你开始消费一个之后它就全都消费完了，
嗯，
消费完之后的话你就不能再消费了，
嗯，
所以你从数组上，比方说数组上的 keys 啊 values 方法它都是返回 Iterate 的，
嗯，
所以你 values， 你得到 values 的一个 iterator， 消费结束之后，
嗯，
你下次再便利它，
嗯，
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嗯，
而且它也不报错，
嗯，
就是 JS 设计不报错，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设计失误啊，就当初就有设计失误，
嗯，
当初应该把 iterator 和 iterable 分得更清楚一点，
嗯，
因为在现在的 JS 里面，一个 iterator 同时也是一个 iterable，
嗯，
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会你在用 API 的时候就要记住什么东西是可以被反复消费的，比方说数组是可以被反复消费，
嗯，
但如果你得到的是一个 iterator， 它只能被一次性消费，
嗯，
那这里会有个什么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iterator help 上它加了一堆方法，比方说上面有 map 方法，
map，
有 field 方法，它会返回一个新的 iterator，
嗯，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它返回的新的 iterator 和上面你起始的那个 iterator它是关联的，
嗯，
也就是说你下面这个 iterator 消费了什么东西，它上面这个 iterator 也消费了，
嗯，
所以你不能说像我们经常写的一个代码，如果你是用数组的话，
嗯，
我数组 map 得到一个新数组，
嗯，
这俩东西是没关系的，你可以随便操作啊，
嗯，
但是如果是 iterator 这俩东西有关系，
嗯，
所以就说你很有可能就会写出一个有问题的代码，
嗯，
而且这个有问题代码呢还不一定说问题一定会爆发，
对，
因为有可能你代码执行逻辑执行到这里，
嗯，
它正好就没有同时使用两个，
嗯，
或者有一个东西它正好在这个节点上它两个的行为正好是 OK 的，
嗯，
对吧，所以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在心智模型上呢其实是有点问题，
嗯，
所以他就对程序员提出这个要求，
嗯，那对这个 Struts API 怎么看，觉得能落地吗？
啊，就是哎，我前面先讲好，我说你就是害怕，因为现在已经进了标准里面了，
嗯，
就是说你说它问题已经很大吗？就是你现在其实遇不到的原因，其实是恰恰是因为没有 iterator help，
嗯，对，
你没有 iterator help 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那个下游，
对，
你没有下游就不会产生 bug，
嗯，
那现在 iterator help 加的越多你越可能遇到这种 bug，
对对 对， 对，
所以现在我只能讲就是因为它已经进到标准里了，
嗯，
我只能讲就是大家这个自己注意啊，就你要搞清楚那玩意儿是 iterator，
对，
就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点，
嗯，
这个就没办法了，只能，
嗯，
给你增加了心理负担，
心理负担，
心理负担啊！但是你这个没办法，一定就我，
嗯，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在用 React 的时候，
嗯，
React 的时候，你要说你里面，
嗯，
比方说我在这里放一个东西，
嗯，
你就得注意，因为 React 它会多次，它就会多次跑，
对对对，
对吧，
嗯？
如果那玩意儿是个 iterator， 它就有可能有问题，
嗯，对，那副作用会非常明显，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反正就说一下啊，就，
嗯，那这是 Struts
这个东西吧，
嗯，
就是
能落地吗？
首先啊，这个东西现在 stage 二啊，就落地，它早晚是会落地的，因为这个东西你要看它背后想推进的人是谁，
嗯，
就想推进的是 V8 的人和那个 TypeScript 的团队，
嗯，
啊，那其实就说这个东西恰好就是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最初来源是什么？
嗯，
最初来源其实是为了和那个 YSM 进行整合，
嗯，
因为在 YSM 里面啊，我先说 Struts 是个什么东西啊，
嗯，
Struts 东西实际上是就是一种特殊的，它的那个，因为大家知道 JavaScript 对象都是动态的，
对，
对吧？就是你随时可以加属性，
嗯，
但 Struts 它就希望搞一个所谓的那个 fixed layout，
嗯，
就是固定的那个布局的这样一个，就是它对象是固定布局的，它有些什么字段都是固定的，
嗯，
就是你不可能在后面再添加的，
嗯，
这样东西有什么好处？就是性能高，
嗯，
因为你所有东西你是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它的那个性能的可优化的这个东西会相当高啊，
嗯，
会相当高。那这样一个东西在 YSM 是已经有的了，所以它也要把它弄到那个 JavaScript 里面，
嗯，
这两边就是说你 YSM 的东西也可以在 JS 里面用，
嗯，
啊，你可以用，对吧，
嗯，
所以这个 Struct 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还有一个东西叫 Shared Struct，
嗯，
就是它其实可以在两个 Worker 里面去
共享
啊，
对，
这个东西也是对性能会因为你有些
帮助的，
对对对，
嗯，
所以为什么 V8 的人要搞这个东西， V8 来讲的话它要跟 YSM有一个整合，
嗯嗯，
为什么 TypeScript 人想要，就是因为 TypeScript 有这个高性能的需求，它在 TypeScript 编译器里面，它有很多地方它其实想要有这么个东西啊，这性能可以提升很多啊，
对对对，
当然对于普通开发者来讲呢，这个事情就要分两半来讲了啊，
嗯，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开发者不是说不注重性能，而是说你为了性能你的那个付出的开发体验的那个代价不能那么高，
嗯，
但是 Shared Structs 呢我觉得就很可能就是 它很难过那个点。
嗯，
因为 share structure 的限制太多了。
对，
就比方说 share structure， 由于它要跨那个 worker， 它必须所有的东西都是、
嗯、
都是就是比方说只能是 primitive，、
嗯、
或者是就是你的字段上面只能是 primitive， 或者是那个是另外一个 share structure。
嗯，
那所以说你如果是我先说普通 structs， 普通 structs 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说按照现在的那个提案里面，就是你比较容易把一个现有的一个 class 转化成一个 structs，
嗯，
它是比较像的，
对，
语义上比较像，它唯一就是做了一些限制，
嗯，
那些限制，比方说现在提案里有些什么限制呢？一个就是像我前面讲的，你不能再额外加属性了，你也不能在运行时改它的 prototype，
嗯，
但我相信现在大家写的时候本来就不会干这些事儿，对吧？
基本不会，
你本来用 TypeScript 就不干这事儿，
对，
所以这个限制呢，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对，
还有一些限制呢，可能你也不会用，比方说。Struct 它不能用所谓的 return overread 的这个技巧。
嗯、
所谓 return overread 就是说，你一个 class 里面，你在构造器里面，
对，
你直接可以 return 一个新对象出去啊。
对对对，
这种东西我估计有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用过，
新人都不少，
对对，不知道。这东西本来就是为了和 ES5 时代的那个方式兼容，
对对对，
所保留的东西啊，所以这东西去掉无所谓。所以 class 到 struct 我觉得本身是一个可以，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认为 struct 就是一个。有受限的、
嗯、
但是更好的一个 class、
嗯、
就没啥问题啊、
嗯、
这个我觉得 Struct 当然还有些别的小问题、嗯、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小问题，就像我前面基本上都是小问题 OK， 但是你从一个 Struct 到一个 Shared Struct 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啊、嗯、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必要去付出这个东西的、
嗯、
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对现在这个提案的主要看法就是说，我觉得 Struct 和 Shared Struct 太割裂了、
嗯，
虽然从那个引擎厂商的角度来看，就是 Shared Struct 无非是对 Struct 做了进一步的限制、
嗯、
所以他们才把这东西一个叫 Struct 一个叫 Shared Struct，
对，
但是反正我个人观点，我从那个开发者的那个角度体验角度，以我理解的开发者的那个群体以及需求的话、
嗯、
我觉得这俩东西的差距比较大、
嗯、
也就是我讲的 Class 和 Struct 的区别要远小于 Struct 和 Shared Struct、
对，
所以我是希望他们把这个东西在那个 surface syntax 就语法层面去修改一下，我是认为说那个东西不要叫，就是你可能改个名字啊，你就 struct share struct 大家都以为这两个很像，但实际上 struct 跟 class 你才感觉是一个东西啊，
对
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慢慢吧，现在 stage 2就是它真正要进到里面，这个
还远了呢，还需要一段时间，
就要看他们那个推进的速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那么快，因为它还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
对，
尤其是在 shared structs 里，
嗯
，shared structs 有很多很多挑战。
嗯、
就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讲，你既然在两个 worker 里面，对吧？
嗯，
他现在就说，如果我们完全不管那个开发者体验的话，直接就上的话，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更多
你的东西不能有方法，
嗯，
因为方法这东西前面讲了，你只有 primitive 才能够被传递过去，对吧？
对。
才能够 share 这个方法，这个东西是个对象，所以你怎么把它弄过去呢？要打一个问号。
对，
还有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 struct 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引用类型，也就是一个对象。
嗯，
那作为一个对象来讲，我们都知道对象可以作为那个 weak map 的 key 或者 weak reference。
对，
那这个 shared struct 它能不能也做这事情呢？就要打一个大问号，因为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它需要跨 worker 去进行垃圾回收。
嗯。
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非常难啊，对于引擎来讲是巨大的挑战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到它最后落地还得
一段时间。
哎呀，对，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难题。
对，
包括还有一个很有争议的，就是在 Shared Struct 里面，它要求你对 Shared Struct 的操作要写在一个 unsafe 块里面。
嗯。
啊，有 Rust 那位了啊，有一个 unsafe 的一个块就在里面操作啊，但这个也很有争议啊，就是在这次会里面有一些代表就觉得说，不应该要有，不需要有 unsafe 块，或者。从我的感觉来讲，其实我从开发体验角度，我是认为 unsafe 块是一个首位嘛，我觉得可能是需要
的，
但这个里面是，反正就我觉得在委员会没有那么快能达成一致的。
对，这个慢慢来，因为限于时间原因的话，我们先不聊那么多细节，我们下次再约这个 Hex 把这个更多内容来聊一下。
你看到我一聊就说不住了，对吧？就细节很多啊，
非常专业。然后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也有很多新人嘛，比如说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或者你的学习方法呀，就我们简单的给他们点儿。
我前面讲的我就说现在我都给不出那个建议，
啊、
你知道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啊，
你一定要有什么建议？
啊、
我觉得说这个无论如何，我觉得AI 一定要 就是
上车，
对，一定要上车，一定要上车。
嗯，
你看我那个，我那个前面这一段时间，
嗯、
对吧？经过那个事情之后吧，
嗯、
就我再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找了一个跟 AI 有关的。
嗯、
我就是当时就想法就不管做什么、
嗯，
我一定要找一个跟 AI 有关的。
对，
啊，
嗯，这个非常好，非常好。
嗯
，OK，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次再约这个 Hacks 讲更多具体的那个标准相关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跟 Hacks 聊这个特别开心，
嗯，
而且他能讲出来很多非常有价值的那种观点，
对对，
这是
我
也不会的。嗯，好的好的
好
的，那我们那啥，我们这次节目就先到这儿 ，OK，
好好，
大家再见，
拜拜，
嗯，好好好。